利路亚！刚才看到我们教会，真是我们又在一起，来赞美主。我们又在一起，同心合一。啊、我们台上台下就是上帝的一个诗班，来让你一起送着再次欣赏这首歌。
我们又在一起，来赞美主。我们又在一起，
献给我们的主，因为我们的主，我们的王，他配得一切的荣耀、尊贵与权柄。 切的荣耀、尊贵与权柄。是的，你曾舍命为我们留下牺牲，但你今天得到荣耀，你在至高，主的宝座留下你的能力，留到万民，留到你的教会，留到我们的生命。亲爱的主，我们为一切献上我们的感恩，因为你配得。
Thank you.
之中彰显他的荣光。他是我们的主，他与我们同在，我们才有能力，我们才能够建立教会，我们才能够被他使用。我们以这首《因我而立》来赞美主，主在我们当中。
感谢你，主啊，你是以马内利的主。主，当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纪念你在教会五年中所经历给我们的恩典的时候，主，我们要先赞美你。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主，因为耶稣基督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主啊，他的爱就此就向我们显明了。主，让我们这些做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有永远的盼望。让我们今天也可以来建造你的教会，主是何其大的恩典。主，就求你与我们同在，因为你是以马内利的神，是与我们同在的神。先恩主，我们把教会 主啊，这新的一年和未来的道路我们都恭敬的仰望，主你给我们清楚的意象，主啊给我们更美的目标，让我们有更远的看见，让众弟兄姊妹更同心合一，在你的爱一边来建造教会，建造我们的家庭，建造我们属灵的生命，也建造我们的儿女。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我们把荣耀颂赞归给你的时候，主就请你来纪念弟兄姊妹这五年来在你爱里边的摆上，主啊纪念我们每个人在你里边的成长，也纪念我们的家人，纪念我们在国内的亲人与我们同在。圣经说一人得救全家蒙福，让我们每个家庭都成为平安的喜乐的有主同在的家。我们感谢你，把荣耀归给你，也求你来祝福今天来到我们中间有重担的，主啊工作上有压力的，身体上有疾病的，有软弱的弟兄姊妹，求你的宝血来厚厚的来遮盖，主让我们靠着你宝血主啊得到洁净，主啊靠着你的宝血得到建立。赞美耶稣，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感谢主，我们今天是我们教会五周年的纪念的一个活动，所以牧师讲到的这个主题在恩典中成长。没有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今天可能都不能站立在他的面前，我们不能来到他的面前。当我们想到恩典的时候，我想到彼得在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十八节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长进。这彼得盼望每一个神的儿女都能在主的恩典知识上长进。我们从信主到我们成长，到我们可以建造教会，这每一步都是神的恩典，不是我们的能力。我就想到当我们要开始这个教会的时候我们弟兄姊妹在主的爱里边的祷告你们还记得吗？我们那时候的祷告会参加的人数几乎是教会的90%，差不多来到教会的弟兄姊妹都能来到祷告会中。我们把未来的一个教会我们交给主，说主啊你来带领这个教会。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在加州我的妻子谭健她在美国政府在环保署有一份工作，她就告诉我说在美国的东部有大量的中国的留学生，他们毕业以后他们就留在这里不再回中国了不是你们不回去，是你们时候不到有一天上帝带领你们就回去了。所以他就希望我能够到东部来开拓一个教会，来牧养这些在这里需要的中国人。我首先想到我自己我自己从小到大今天很多的新朋友来到我们中间，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成为传道人。这个牧师这个名称在我们中国大陆是很陌生的不仅陌生，好像我小的时候我知道的牧师都不是好人都是坏分子可以拉到台上斗一番的，所以没有一个小孩子可以长大梦想成为牧师在我们中国大陆。可是今天我们看到差不多像我这样在美国做了牧师的中国大陆背景的留学生可能有500多人了我们属于第一批最早的，那现在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我们知道这都是神的恩典。所以在基督里面长进是在恩典中长进，我们自己不能做什么。我记得我在祷告的时候我就想，好多人告诉我说我们这一群中国大陆的留学生是世界上最难牧养的一群人，你们承不承认？不太承认。所以这一群人是因为我们从无神论的背景进入到这个基督的恩典中，我们从自我中心进入到以耶稣基督为中心，我们从过去自我奋斗变得来到上帝的面前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个里边相差的非常的大。所以我记得我牧养的教会在加州的教会是差不多90%都是台湾人他们都是台湾本省人，讲台湾国语的台湾国语所以这些人当牧养的时候，因为他们很多属灵的生命都比我成熟，我牧养的基督徒上到90岁下到60岁，但是我年纪最小，我那时候才40来岁，我可以牧养都是比我年纪大的，所以非常的好牧养。这些弟兄姊妹对我有非常的多的爱给予关怀理解，当我遇到了错遇到出了错，他们都能在主的爱里边来赦免我，不仅赦免我为我祷告，很多的爱和关怀在我的身边。突然听说要去开拓一个大陆的教会，这是首先要来自于信心。那信心从哪里来我记得 我那个时候在我要开拓的时候，我看到海外校园发表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叫带土移栽啊，你们没有啊，这个题目很有意思，这是从耶鲁大学耶鲁神学院毕业的一个中国大陆的一个这个基督徒写的啊，他也是个传道人，是个牧师，他开拓了同样类型的教会，在纽约，在纽泽西都失败了。哎，这个教会里面有很多的老鼠会在里边，所以最后有一天他觉得老鼠会不合神的心意，他说请求老鼠们离开我们的教会，结果教会一多半都走了，一多半都是老鼠，在这里传什么呢？传金钱，传健康食品，传直销，很少这里传扬耶稣基督，他失败了。他很难过，他写了一篇文章叫《带土移栽》。这篇文章当时在我要开拓丰收教会之前，当我看到了这篇文章。这篇文章大概的意思是这样：中国大陆这一群人，我们这些人基本上没有属灵生命的。我们虽然信了主，可是我们的世界观不是基督的，也是世界观。我们的世界观还是世界的世界观。我们甚至带着这个很多是从文化大革命来的这种这个非得要斗倒你的世界观，所以他认为这一群人是不能建立教会的，这群人不管他信主长还是短，基本都不能建立教会。他管这类教会叫做大陆型的教会。什么叫大陆型的教会呢？从牧者到领袖到会友到牧道友，全是大陆人，这叫大陆型的教会。我们教会差不多吧，是不是？我们教会就是这类的教会，这类教会他认为是没有前途的，因为他认为这类的教会不可能建立他的领袖群，因为这类的人，我们大陆来的人，我们信了主了，我们很难愿意自己摆上，比如说我们的时间，当我们遇到的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的时间就摆不上了，我们面对工作，儿女的读书上学学钢琴，我们就把这个放在第一位，我们不把上帝事情放在第一位，我们奉献更可怜，我们这种大陆型的教会在北美多数都靠台湾和香港的弟兄姊妹来给我们金钱，我们来租教堂，我们来配全道的薪水，我们做一切的事工，我们自己连牧师的薪水我们都出不来。他说的是不是事实的？他说所以我们这类的人是一种青石板，上面没有土，没有土。我们小的时候看过一个纪录片叫《沙石玉》，我不知道你们年纪大的看过。所以有一首歌就叫《青石板上种庄稼》，那是文化大革命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志气，大家可以在青石板种上。青石板种上怎么种呢？青石板上不能撒种吧，所以他把土放在青石板上，他就认为，所以我们大陆这个族群没有土，或者不是好土。那你的土从哪里来呢？从台湾的族群移过来，从香港的族群移过来，移到中国大陆青石板上，我们再栽种种子，这是一个比喻了。当我看到这个的时候，这篇文章分析的很有道理，也讲了我们的属灵的实际。我是在这个族群中信主的，19年前我在中国大陆信主，在我人生最黑暗最没有盼望的时候，一个农民基督徒，他没有什么文化，他用基督的爱爱我，他向我传福音，他告诉我基督是我的前途，他告诉我基督是我生命的盼望，如果我不认识基督，我的生命一定是一片黑暗，没有任何的前途和盼望。我认识了耶稣，我来到美国，我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学生的查经班里边，我在那里聚会。他所说的这些情况，这个文章所讲都出现过。我们中国大陆人在一起，一点点的小事我们就吵，不是你对就是我对啊，没有一个说我错的。我们遇到问题就分开分裂啊，我们就不断的分裂，我们不断给对方造成伤害，我们不断在后边开结党说坏话啊，说领袖的坏话，所以很多牧养大陆的这个传道人的很多都累得吐血了。有一个美国的弟兄叫孟天呢，累得中风了，牧养我们的学生聚会。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萧静他们牧养学生教会这么的喜乐，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坚强的教会，你们哈利路亚。所以就在这个时候，我就跟我的牧师们一起祷告，我们教会有7个牧师一起祷告，我说是不是神让我去开拓这样一个教会。大家首先看过我的身板怎么样啊？有没有足够的体力啊？有没有足够的精力？那时候我头发一根黑的都没有，一根白的都没有啊！现在我已经满头白发啊！你们可能看不清楚，这鬓角全部白了，5年来 啊，经历了无限的恩典，恩典。所以我记得我就祷告，祷告，我就一直不想来，摆一年的时间我都不想来东部。我是从华盛顿走的，我到了洛杉矶，我觉得洛杉矶最适合美国的华人居住，因为那里有100万的华人，有大概7000个中国餐馆。啊，大概有300多家华人教会。如果传道人这个教会不可以了，我可以随便换任何一个教会。啊，上千人的教会就几十家。那里的礼拜天的时候，华人们都带着孩子，穿着西装，打着领带，来到教会来敬拜主。可是，在东部，我们就发现没有那么多的中国人。啊，这里也没什么中国餐馆，有了也不怎么样，不好吃。那，所以来到东部对我来说，可能一生一世。我跟主说，我说主，如果我牧养一个教会，我就一生一世，我不要牧养第二个教会。所以当时我就祷告的时候，有一天神给我一个异梦，啊，让我看到了，我就梦见有一个大木头，很长的大木头抬，有一个边就一个人抬，另外一边10个人抬，我不明白什么意思，而且10个人抬那边是小头，大家知道木头有细的有粗的嘛，对不对？根子粗，梢啊树梢就细，树梢那边10个人抬，树根那边一个人抬，我觉得这不公平啊！我有一天我就在我们的祷告会中，我就跟我的主任牧师蔡牧师我就讲了，啊、蔡牧师说你知道这意象什么意思吗？我说不知道，他说就是让你去那边，就是木头那大头一人抬，一个人都没有，你这边我们教会7个牧师，你走吧。所以凭着一个信心和感动，在2002年圣诞节那一天，啊，马上到2003年了，我带着我的女儿坐着飞机，我飞到了啊华盛顿，我们买了一张便宜的机票，200块钱，啊，那天是啊 Christmas Eve， 没人坐飞机，所以飞机人很少。但是机票极其的便宜，我们在巴尔的摩机场下飞机，啊，师母去接我们，啊，开车去接我们，我们开始了我们的梦想。我记得5年前，当我们这10几个弟兄姊妹在一起祷告的时候，可能我们没有今天的信心这样大。我们在想，神究竟能让我们做什么呢？大点声说，让我们做什么呢？我们能做什么呢？我说主给我一个看见，我们今年年底我们的教会要超过100人，我们要这个教会要成为一个虽然麻雀虽小，但是啊五脏俱全的教会，我们什么都要有。啊，我们有一个同工就说，牧师啊，多少牧师来到我们北威州都说我们年底要突破100，现在都20年了还没突破100人呢。啊，我们讲话小心点，不要讲那么大。这就是我的意向。我说我们不能，神能，你们，哈利路亚，神可以，只要我们愿意摆上我们自己。所以我们就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就一起来祷告。我们祷告寻求。我记得那个祷告会，哇，那几天天天的下雪，啊，雪特别大那年，啊，所以每一次我们祷告都大家弟兄姊妹都四面八方开着车冒着大雪来到教会，可那个祷告是何等的火热，神让我们看到一个异象，这个异象就在约翰福音第四章，约翰福音第四章35节到36节。这个异象一直在我的脑海里，耶稣基督说，你们岂不是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前观看，庄稼已经成熟了，可以收割了，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收割的一同快乐。所以我就眼睛看到一片麦田，啊，一片麦田等待着收割。所以神的心意就是让万人得救，不让一人沉沦。在维州，在大华府地区，越来越多的公司被建立起来，越来越多的华人他们毕业留在这里。啊，我们那个教会最早的很多数的毕业生都是乔治·梅森的学生，啊，乔治·梅森的。所以今天很多乔治·梅森新生在我们中间，也知道一下你们老大哥的属灵的历史。啊，老大哥，刚才我们介绍那长老，那2个长老都是在乔治·梅森团契的。我们陈长老就是乔治·梅森读完的博士毕业的，啊，妻子也是乔治·梅森的，所以我们教会好像跟乔治·梅森有很深的一个关系。当然，我们这个大学在全世界是最出名的，啊，尤其在丰收教会大家都知道啊。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很多的新的人来到我们中间，我们在做继续做学生的工作，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看见。所以这5年来，我们经历了无限的恩典。什么是恩典呢？ 恩典就是我们不该得的，我们给我们了，我们不该得的给我们了。所以恩典就是在基督里边，上帝用他的怜悯、慈爱赐给我们的看见和能力，看见和能力。恩典是主亲自的祝福、拯救、恩宠临到我们这些在主带里边寻求的人。斯布真牧师说，什么是恩典呢？何为恩典呢？说恩典就是在信心、爱心、谦卑上靠着耶稣基督不断的成长。我们靠我们自己什么都不能，可是靠我们的神什么都能。所以在2003年1月19日那一天，是5年前，我们今天是20日，马丁路德金的诞辰的日子那一天我讲了一篇道，叫我有一个梦今天我们的梦想不断的成真。我们有一个梦，我们的梦就是指大华府地区，尤其北美洲地区的华人都有机会听闻福音，这是我们基督徒该有的责任。耶稣基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教你们吩咐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我们的神给每一个基督徒的责任。所以当我们成立这个教会，首先想到的就是传扬福音我记得那一天聚会好美很多的弟兄姊妹都流泪在那里祷告。你们看到那个照片，我们最后照那张照片弟兄姊妹穿的都跟过年一样我们穿的都非常的新，孩子们打扮的都像像一个圣诞的孩子一样。我们来到主的殿中，我们租了一个小小的教会，那是第一个恩典。我记得当我们谈这个教会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这个教堂要我们多少钱。那时候我们这几个弟兄姊妹，我们分头每一条街每一条，一条街一个人，一条街一个人，在整个的法尔法斯维也纳我们来寻找教堂。我们找了不下50个教堂，我们也没有找到。最后感谢主，在我们教会要开始的时候，神把一个 Firefighters Christian Church 放在我们的面前，我们租下来。我记得我跟师母去跟他们长老谈话，那个长老特别好的一个长老那个长老跟我们谈的时候，他说你们有多少钱，我们说我们现在除了耶稣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没有钱。后来他说，那你觉得你能给我们出多少钱，我们说你说个数吧。他想了想，200一个月，200美金，那不白给你一样吗？那么大的教堂，那么多的教室，那么美丽的一个地方，200美金。我们一想，我们觉得不好意思。后来我说这样吧，400吧，给他涨一倍他不 no 200。我相信这是神的恩典，他知道我们的软弱，他知道我们现在没有金钱，但是我们要得地，所以我们要敬拜他，所以就让那个教会200块钱租给我们。你现在去给我租一个200块钱教堂看一看你知道我们这一个小时就几百块钱在这里边。我们那时候就祷告，后来我们最后折中一下，我说200太少了，不好意思。他说400太多了，那后来我们就说300吧。所以我们就300块钱租下了这个 Firefighters Christian Church。我们有多少人在那里受洗？你们多少人在那里信主？我想到我都会流泪。那么一个美丽的地方弟兄姊妹感觉那里那么温暖那个教堂是个阳光灿烂的教堂非常的美丽。每一天我讲到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个阳光就照进来，我就觉得神就在与我们同在，这是我们最美的一个回忆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从那个教堂开始了我们寻梦的路程。这5年来，我们带领了差不多300多个人信耶稣我们在布道会、小组聚会、个人谈道中，有300多人归向耶稣基督。在我们教会有将近200人受洗归入耶稣基督。所以当每一个灵魂得救，每一次受洗的时候，都变成我们教会一个圣典我们教会每次受洗都弟兄姊妹最喜乐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的亲人得救我们的父母受洗，我们的儿女得救，我们都把荣耀归给神，归给神。所以我们的梦想一个月开始，但是我们随着这个我们人数的增加，我们就不断的搬家。我们到现在搬了4次家这5年我们搬了4次家。我们从范范斯搬到维也纳，从维也纳搬到 Oakton。所以我们搬了四次家，每一次搬家我们都面临着极大的挑战。我记得当我们搬到小学的时候，是为了上午聚会，我们过去都只能租下午啊，租下午。我们也租过 hotel 啊，我们租过这个亨德的那个是 resident 的那个希尔顿 hotel， 我们在那里聚会传扬福音。所以我们不断的搬家的时候，给弟兄姊妹带来很大的挑战。我非常的感恩，今天当我数算神的恩典的时候，我首先感谢神，感谢神他与我同在，感谢神他把一些爱主的同工放在我的身边，不是靠我一己之力，靠弟兄姊妹同心合一，彼此相爱，一起来建造。我们很感恩，所以大家看到今天站在面前的同工啊，还有前面一代的同工，所以他们站在前面，他们把自己的全人全心都摆上啊，为教会恒切的祷告啊，然后传扬福音，开放自己的家庭。我记得我们刚开始成立这个教会的时候，我们连选一个牧区的选一个这个团体的主席我们都选不出来。我们当我们选的时候，弟兄姊妹都说，哎呀，我们没有带过查经啊，我们信主都没有多久啊，我们没有学过神学，我们怎么来带查经？你们还记得我们第一个牧区的区长是谁？你们还记得吗？第一个团体的主席，你们还不记得？那是谭健师母，还记得吗？不记得。然后第二个修丰飞弟兄在那里开始，这是我们第一个聚会点，那是我们只有一个聚会点，礼拜五。然后少兰的家庭、君达的家庭开放啊，开放，我让他们祷告，我说你们祷告开放的家庭，你们怎么都没有开过。那个君达和少兰说，我们开放家庭没有问题，我们家可以愿意为主所用。可是弟兄姊妹一问神学问题，一问信仰问题，一问圣经问题，我们怎么回答呢？我们都虽然我们信主有一段时间，可是我们都没有把握能够带领圣经。今天我们看到我们有十几个小组，更多的家庭开放，我们很感恩。所以神给我们一个一个的这样的一个好的弟兄姐妹放在我们的教会里边，不管教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风吹来了，雨淋来了，但是我们彼此的相爱啊，一起来建造。所以因为耶稣基督的恩典，因为耶稣基督恩典，所以当我们建立这个教会，我们就鼓励很多的弟兄姊妹来到教会。北威州发现一个特点，北威州很多的基督徒、华人基督徒不来教会做礼拜啊，在家里做礼拜。因为今天我就让我们打开电脑，我们打开电脑就可以听牧师的讲道嘛，对不对？我们打开电视就可以看到美国那些大牧师的讲道，那个大牧师都是牧养一万人、两万人教会的牧师，那讲道一定是比张牧师讲的好。所以我们在家里听，当然英文也比我讲得好。我们在家听，我们不需要做礼拜。很多人说为什么要去教会呢？我们一个人打电话鼓励弟兄姊妹来到教会，因为我告诉弟兄姊妹，教会是你的家，你在家里可以听到，但是你没有家的感觉，没有跟弟兄姊妹在彼此相交的感觉。我们的生命如果一个人在一起，我们没法成长。我们看镜子看自己怎么都是对的，可是我们来到一起，我们就发现别人发现我们不对，所以我们就成长了，就成长了。有的时候我们会跟别人意见不同，我们跟传道人意见不一样，我们跟教会的领袖意见不一样，我们跟小组长意见不一样。可因为这个不一样，我们学习，我们能够退让、让步，在主的爱里边，我们就成长。我记得这个今天的华人教会啊，刘春章牧师说有三友啊，一个叫做教友。什么叫教友呢？牧师一讲道的时候就睡觉，教友。牧师讲完道也睡醒了。有一天有个牧师问一个弟兄，这不是我们教会啊，说这个为什么我一讲道你就睡觉呢？哎，他说你讲道很有安全感的，我能睡着，因为我在家里忧虑睡不着，晚上睡不着觉，常常想我的工作，一到教会牧师一讲道我就能睡着，我就能重新得力啊。这个，所以他说重新得力是这个意思的。第二个叫教友，叫的叫，打电话叫，不叫不来，这是教友啊。你我们有多少是牧师打电话一叫才能来，不叫不来的呢？我们教会很少，我很少给你们打电话啊。你们如果这个礼拜不来，我不好意思立刻给你打电话，我怕你以为我以为你是教友，所以我都过一两个礼拜我再给你打，让你忘记这件事我再给你打啊，让你感觉不要不好意思啊，不要不好意思。所以第三种啊，叫做教友，就是宗教的教，徒有宗教的外表，没有宗教的实质，没有基督的。就像耶稣基督批评以色列人就是啊，有一次耶稣基督走到那个无花果树前面，他看到无花果树没有果实，他就咒诅这个无花果树，大家还记得吗？
无花果树最后一样，那一棵就枯萎了。然后他的门徒们就觉得奇怪，说老师啊，你怎么会这样子呢？那无花果树就无非没有结果吗？你为什么要咒诅它？你看它叶很绿吗？这个无花果树在圣经里边象征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徒有宗教的外表，没有实际的内心，他们没有心灵和诚实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他们要殿中，他们也去敬拜，他们也去奉献，但他们没有心灵和诚实来到基督的面前，他们拒绝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不要有徒有宗教的外表，没有宗教的内容。所以弟兄姊妹，教会的组成就是以神为中心，神把我们这从世界最后中呼召出来来到教会，我们在一起来建造组成一个教会。教会不是一个 building， 教会不是一个组织结构，教会是爱 love， 基督的爱，弟兄姊妹的爱，彼此的饶恕，彼此的赦免，彼此的建造，彼此的建立。所以我们来到教会，首先我们是表明对神的爱啊。如果我们能去一个教会，就表明我们忠于耶稣基督的教会，因为耶稣基督是无形的，耶稣基督升天了以后，我们知道是圣灵在我们身边，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是有形的，就是今天的教会。我们来到教会，我们就进入到基督的身体之中。所以圣经告诉我，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教会的元首啊。耶稣基督说，我与教会是合而为一的，合而为一的。如果我们这个世界人逼迫教会，就逼迫了耶稣基督。我们还记得当保罗，那时候叫扫罗，他行在大马色的路上，他去抓基督徒，准备把他关到监狱里面杀掉他们的时候，耶稣向他显现，耶稣呼召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扫罗糊涂了，我没有逼迫你啊，我没有逼迫上帝啊。后来他明白一个道理，基督和他的教会是不分开的，基督跟他儿女是不分开的。如果我们逼迫了基督，那儿女逼迫了教会，就是逼迫了耶稣基督。所以我们来到教会，首先是表示对神的一个忠心啊。所以来到教会不在你有什么能力，你看我们带敬拜的，我们服侍的弟兄姊妹，不在你有多少的能力，是在于你对主的忠心。我们教会在选举领袖的时候，我们首先选择是不是对神忠心，他清楚他所服侍的一切，他不是表现他的恩赐和才能。不是，我记得我来到教会刚开始我都不懂的，我在普林斯顿教会的时候，到教会的时候，我宗教教会唱诗班的人没有我唱的好，我学过声乐，我唱过歌剧，他们那两声不行啊，不行，就不行。所以后来终于有一天，我经过了努力申请，人家把我收到诗班里，让我唱了一次歌。我这唱一次，第二次就不让我唱，因为声音太大，听不到别人的，我自己还在那表现我的美声。啊，我觉得他们发声方法不对，可是教会的孩子就说，明天你不要参加了，你唱都帮唱乱了，你的声音超过我们所有人的声音，我们听不到大家，只能听到你。我说那不好吗？对不对？你应该找更 professional 的专业的歌手来唱啊。不是的，要你的忠心爱主的。你看呢，这很奇妙，我今天我懂了，原来我一点都不懂，一点都不懂。我觉得他们还不就是看不到我是个宝贝啊，不要我，我唱的比他们好多了，对不对？你看今天我们在上面敬拜的弟兄姊妹，你听到他们声音，你听到他们赞美的时候，哇，你看到他们对主的一种爱和忠心。当他们带领我们敬拜的时候，他们实在他们都泪流满面来敬拜主。上帝不看重我们的声音，看重我们的内心。第二，我们在教会里，我们可以操练彼此肢体的爱啊，肢体的爱。从概念说，我们爱教会是由客观进入到主观，像一个母亲看孩子一样，是自己的爱就自然的流露。我们通过爱教会来爱基督，不爱教会，我们很难表现我们爱基督啊，很难表。就连教会我们都不爱，我们怎么就说爱基督？那是空头的口号。第三点，我看教会生活中最重要的是一个群体的祷告和群体的敬拜。你说我在家里也祷告啊，我在家里也敬拜，可你在群体祷告、群体敬拜时，是上帝给予教会的一个权柄。耶稣基督说，我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谁呢？教会，神的儿女们。所以第四点，教会生活包括着团结的生活，那种关系与那些事的关系。所以这个关系是我们彼此只有在教会里可以建造起来的。
我们在家里我们只能有夫妻关系，我们有父子关系，可是我们很难有朋友和弟兄姊妹的关系，这个关系只有在教会里可以建造，所以我们要享受神给我们的教会。丰收教会这五年来啊，我们很强调这种关系的建造，所以来到教会我们通过祷告，通过寻求上帝给我们清楚的印象。我们刚才看了那个片子，其实那个片子啊，那个朗诵的人呢、啊、是特别特别美，那是中央电视台的啊，结果后来这个不怎么播出来的声音怪怪的，我听着，我们昨天在青年牧区放了，对不对？那听着声音，丽宁说哇这个声音这样的美啊，非常的好，所以我们要检查检查我们的这个东西了，可是我们这个东西有点问题。所以他表达的我们没有太听清楚。我们教的意向有四点，第一个就是传扬福音，第二就是恒切的祷告，恒切的祷告。我就想见我们教会的祷告会，我们的祷告会祝福了多少的人，多少人当他们带着重担夫妻关系有问题，他们来到祷告的时候，神通过弟兄姊妹的祷告改变了他们夫妻关系，重新的和好，在主的爱里边来建造。不然工作身份有压力，他们来到教会通过祷告，他们再次被建立起来，信心被建立，他们有的也受洗归入耶稣基督，他们不再看他眼前所寻求那个身份或者那个工作，他们乃是看耶稣基督在他生命中的那给他们的盼望。所以我们现在有多少祷告点？我们有四个祷告点啊，四个祷告点。我们在我们有维也纳祷告会 Firefest 祷告会，我们有青年牧区的祷告会，我们还有阿什本里斯伯格的祷告会。所以我们这么多的祷告会都在祷告中为教会的弟兄姊妹守望。你们很多人没有来祷告会，可能你们都不知道，你们的名字常常被祷告会中被弟兄姊妹提出来为你们祷告啊，为你们的工作祷告，为你们儿女祷告，为你们的夫妻关系祷告。这些祷告上帝告诉我们说，我们在地上捆绑的他在天上就捆绑，我们在地上释放的他在天上就释放。我们如果不祷告，神就不做工，我们不能做，神能做，但是神需要我们和他同工，需要我们用祷告来到他的面前。所以丰州华耀基督教会是祷告的教会， Amen。 那就一个人记住了我的课，我训练了十个礼拜，这五年你们都忘差不多了， Amen。 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我要说阿门，你们不阿门就说你不同意我的意思，对不对？阿门就是 yes， 是啊，我同意你说的。我记得我妈妈有病的时候，我爸爸有病的中风啊，快八十了，快八十中风的人没有几个能够苏醒过来的，我们全家人都没了盼望，那我就祷告，我就觉得神会听我的祷告，我就跟我妈妈说你要跟我祷告，我们两个为他祷告，我们抓住了一句经文，在马太福音十八章十八节，耶稣怎么说的？两个人同心合一，无论求什么，我们的天上的父都必然的成全。我说妈妈，我就给他念，我妈妈哪两个人呢？我说我和你啊，两个人吗？你是妻子，我是儿子，我们最亲的是谁？我们祷告上帝一定会听的。我妈说我不会祷告，我说你就阿门，我在电话这边祷告你就阿门阿门阿门。所以我妈现在都养成这个习惯了，我一打电话一说阿门，哈利路亚，阿门，感谢主，阿门啊。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弟兄姊妹祷告，你要同意他的祷告，你就跟他一起来参与，你们。所以我们现在我们教会时间人越来越多了，然后大家慢慢的都祷告会都不会阿门了，我们敬拜赞美的都不会阿门了。我们要恢复我们最起初的那个爱心，我们要恢复我们教会最起初的单纯，我们要恢复我们教会最起初的火热，明白？哈利路亚，这才好啊，就应该这样。所以你就参与了吧，我现在不是我一人在讲道，你也在跟我讲的，对不对？所以感谢主。所以我们这个祷告是很多人得到祝福，很多人祝福。我们丰收教会一成立的时候，我们也是个彼此相爱的教会。耶稣基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要怎样相爱。耶稣怎么爱我们的？耶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你可以吗？你可以为你的妻子钉死在十字架上吗？你可以为你的丈夫钉死在十字架上吗？你可以为你的儿女钉死在十字架上吗？你可以为你的同工钉死在十字架上吗？当你发生问题观点不一样的时候，你说主啊，把我钉在十字架上，不要钉他，问题都解决了。我们总是要定别人嘛，对不对？啊，我们定别人拿钉子当当当定，我们自己没有问题啊，对不对？
所以如果我们彼此相爱，也像耶稣基督爱我们一样的相爱，我们就能够同心，众人就是因此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这五年来丰收教会有太多太多彼此相爱的好的见证，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好讲，我盼望弟兄姊妹多讲啊，多讲。今天我们时间太长了，所以我们就不讲了。那么以后每个礼拜你们都可以讲你们彼此相爱的祷告的见证，在主的面前。所以我们有这个人人服侍的教会，当我提出这个意向的时候，是因为我们看到在北美的教会里边，华人的，尤其华人的教会里边，我们差不多20%的人要服侍80%的人。在过去的那些传统的教会里边，那80%的人来到教会就享受着弟兄姊妹给提供的一切的服侍，对不对？我们进来了，有人发单张给你们，那是你发单张给别人呢，好像是20%的人做这种事情，是80%的人领受。我们今天有陪谈的弟兄姊妹把我们带到位子上，让我们坐下来。所以甚至我们收奉献时，弟兄姊妹都把这奉献的再送到你的面前来服侍你，让你不要离开那个座位啊，走出去。我们看到我们所有的服侍，然后我们到吃饭的时候，多少人在为我们预备午餐，预备午餐。当我们弟兄姊妹走了，多少人在那里擦地板、擦桌子、打扫。所以在这个教会80%在接受着别人的服侍的时候，有很多的连感恩的心都没有，感恩的心都没有。我常常想到这些恩典呢、啊、靠我们弟兄姊妹在主的爱里边的恩典，我们成长起来了，成长起来。所以我们教会成立，我鼓励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找到你服侍的地方。我跟弟兄姊妹说，你不要把你当客人，第一次来你是客人，第二次来就是主人。主人怎么样？主人要看到这个地脏了就去扫的，主人不可能说地脏的灰很多都不去扫的啊。主人看到这个门没有关就要去锁的，主人看到有需要就要去保护的，当然主人看到冰箱里吃的也就吃了，不用交钱的。所以主人跟客人是完全不同的。那我跟弟兄姊妹说，你第三次来就是仆人，就该服侍别人。第一次来我给你拿饭，第二次来自己拿饭，第三次给别人拿饭。所以这个成长就是这么的一个过程。所以每个弟兄姊妹都找到我们服侍的地方，所以我们叫人人服侍。我们教会的服侍很多，因为没有自己的教堂啊。我们在小学里每一次，我记得我们礼拜天来到第一件事，我们就排椅子，200多个椅子，我们要叭叭叭把它排好，对不对？我们在那个诺斯比路的小学的时候，当然我们感谢主神今天给我们这样一个，不让我们，不需要我们再排椅子了，但是我们还是有很多很多的服侍啊，需要弟兄姊妹看见了去做，看见去帮助，看见去帮忙。所以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我们当我们彼此相爱，就能认出我们的门徒。当我们在服侍中，我们生命才会成长。如果我们不参与服侍，我们的生命很难成长。所以保罗在罗马书5:1-8说，只要我们因着信进入到现在所站的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地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在患难中也欢欢喜喜的。所以我们的服侍，我们的祷告啊，我们的敬拜都是在喜乐中做的。我们做这个排椅子的工作也在喜乐中做的。我很愿意排椅子，我觉得排椅子就是个锻炼啊。早上起来有的时候我们都没有好好锻炼吧，排椅子就是个锻炼的过程。我们把椅子一个一个排好的时候，当我排的时候，我每一排椅子我都为他祷告。我说，主啊，坐在这排椅子今天要得到你的祝福。主，坐在这个椅子上的这个弟兄或者这个姐妹，他今天他的重担要脱落，不管他带着什么的想法来到教会，你的爱今天就临到他。这个排椅子也带有属灵的意义啊，不说排椅子就没有属灵的意义，看你怎么去做，看你怎么去想。所以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弟兄姊妹在这5年来，我们在恩典中成长啊，在恩典中成长。我们今天教会到了这样一个规模啊，当然教会这几年我们人数也有上起下落。我记得我们到第二年的时候，我们人数就突破了200人啊，但是我们今天还是200多人。这2年我们搬到小学来就没有怎么成长，但是从我们的奉献中就看到弟兄姊妹生命的成长。我还记得我们教会最早第一年我们多少奉献呢啊，那时候我们一打开我们的破罐，我们看我们的奉献只有几百块钱。我记得第一个礼拜是600块钱啊，全教会的奉献。你们看看我们今天的奉献多少，我们上个礼拜32000块钱。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教会是这样的成长，弟兄姊妹生命在成长，委身在成长啊。 那个时候我记得我还怕这个丰收教会还开不出牧师的薪水来，所以我就在马里兰我还接任另外一个教会的主任牧师。每个礼拜天我从那里讲完道，我要开回来，我要开一个小时二十分钟，两个州，从马里兰州到维吉尼亚州，我开车长长的睡着。当我讲完道，我讲道是很卖力的讲道的，我讲道的时候是要全身心投入的，讲的时候不知道累，讲完了立刻就知道累了。啊，讲完的时候我开车开一个多小时，一个人开车，常常的睡着。如果没有神的恩典、圣灵的保守，可能我早就出车祸了。好多次当我醒过来的时候，车已经跑到别的地方去了。后来我觉得不行，现在这样下去，我这人就惨了。两年以后，我辞掉了那个教会，专心的牧养一个教会。所以神给我们无限的恩典，所以这几年让我们教会毫无所缺。我们不是说再赌一灾，因为不管台湾人、香港人、中国大陆都是罪人，罪人都是一样的。而且我发现中国大陆这块土是最肥沃的土地。今天全美的华人教，只要你打开这个房门，进到这个里边来的80%到90%，甚至90%以上都是来自于中国大陆的慕道友。有多少台湾的、香港的慕道友来到教会呢？越来越少。因为他们的移民就越来越少，可是中国大陆人他们来到这里。我们知道台湾是一个信仰自由的地方，可台湾的基督徒的比例不到3%，不到3%。中国大陆信仰还不能完全自由，可是中国大陆的基督徒的比例达到8%到9%。我们看到今天在北美也是如此，所以我们的教会就要做这个族群的工作。啊，我们要让他们来寻找到耶稣基督，认识耶稣基督，在基督里面他们建造一个全新的生命，一个全新的价值观，不在金钱的捆绑下，不在物欲的捆绑下，不在情欲的捆绑下，来在基督里面得到真正的自由。啊，这是神给我们教会的一个托付。所以感谢主，我在这里要特别的感谢这五年来在教会里边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风雨一直坚持不动的弟兄姊妹。这五年就因为你们的不动摇，给我这样一个软弱的人给我更大的信心，给我更大的信心。所以常常有的时候看到教会没有教堂啊，我们有的时候这个我一鼓励弟兄姊妹建教堂，很多人跟我有不同的意见啊。如果我们第一次同心合一，我们五年前那块地就买下来了，我有时也会灰心。我在加州牧会的时候没有为钱愁过，我们要买一块地不管多少钱，我们一祷告钱就来了，钱就来了。可是我们呢要建教堂，五年了我们还没有拿下来教堂。我常常去世界各地领会，我到别的教会看到那个美轮美奂的大教堂，当我站在台上讲道的时候啊，我觉得是不一样啊，教堂那么漂亮，底下好几千人在听我讲道。我记得我刚开始成立这个教会的时候，我们教会连司琴都没有，我这边讲道这些底下敬拜都是我来司琴，司琴经我跳上来讲道，讲完了我跳上去就司琴。后来有到祝福的时候唱三一颂的时候我没法司了，我不能在他们祝福底下再司琴。多少的艰难，我也软弱过，跟弟兄姊妹说，好多大的教会请我去做主任牧师，这个教会都上千人的教会，几百万的上千万的存款在里边，可以用于我的宣教。我说你不再为这些软弱的犯愁，那些弟兄姊妹同工多得不得了，很多人不需要你牧师去做，你只要讲道就好了。但是每次当我祷告的时候，流泪祷告的时候，神让我看见这个教会是跟我一起成长的教会，没有一个教会是跟我一起成长的，唯有这个教会是跟我一起成长的教会。牧师五年前来到这里跟你们同工的时候和今天已经不太一样，外在的表现就一年比一年衰老了，不那么年轻了，而内在的成长越来越有内涵了，不像刚开始同工们遇到问题我们就那么简单了，也越来越有耐心了。过去别人一说什么我就会有反应，现在你说什么我都不太反应了。我知道这个教会有主的恩典与我们同在，我们没有惧怕。所以保罗在他的腓立比书里边他告诉我们说， 他说弟兄们不要以为我们得着了，我们今天呢丰收了华侨基督教会，我们刚才看了这个片子，我们祝福了太多的教会，虽然我们在这好像还是不很大的一个教会啊，我们还没有自己的教堂，可是知道吗，这个教会可能现在是在全世界是最弟兄姊妹认识最多的一个教会，因为我们有一个网站，我们这个网站是多少的网站在我们这里来把我们的信息带过去，多少的教会没有牧者他们每个礼拜放我们主日崇拜的讲道，多少人甚至羡慕丰州华协基督教会的弟兄姊妹可以在一起建造成长，我走到哪里谈到我们的教会，我也多少心里有一点点的这个骄傲，别人一说哎呀你们的教会真好不错，我哪里哪里心里想是不错，这是我的安慰，我看弟兄姊妹信主成长，尤其我有一天我跟师母说，我说你看永刚在我们教会里绝志受益成长这么几年了，你看他的服侍，我看他多少这样弟兄姊妹在我们教会里面，有了他们我就有信心，有了他们我就感恩，我就感恩，当人们夸我所服侍的教会的时候，我是心里很喜乐，如果是说哇你的教会那么差，我一定会很难过，我也有喜怒哀乐，我知道，但是我今天知道神摆在我们教会面前的是一个更大的看见更远的意象，我知道丰州华协教会我们这一代人在这里是打一个根基而已，我们再过50年我们的教会会什么样子，你们想一想，你们没想到50年当我们的儿女们成长起来的时候，这个教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教会，我们在全世界有多少的分堂，我们2年就在新加坡开了个分堂，每次我到新加坡开分堂我喜乐得不得了，我看到那里的弟兄姊妹是那样的爱主，我记得我去的时候我跟弟兄姊妹说我们这教会要做知识分子工作，新加坡知识分子的工作，结果来了一大群啊，除了知识分子以外来了大群陪读妈妈，我就想这不是神让我做的，神是让我做知识分子的工作，但是后来当教会发现这些陪读妈妈他们对教会的爱超过这些知识分子，他们的生命的成长属于生命给别人的影响是超过这些知识分子，我知道神有他的美意，所以我们的教会就现在我们在新加坡的教会有大学教授啊，知识分子，我们有陪读妈妈，也有打工的，也有劳工，我们什么样的人都有，不像美国的教会这么单纯，但是很感恩教会增长的非常的快，我们现在有多少人了，我们现在有150人管青少年，这些学生大学生到新加坡留学的中国大陆的这种大学生就50多人，那你们看到那个照片，我们在那个马来西亚的退休会，前几天他们给我打电话啊，看到一个教堂一个电影院装修好了要卖1600万新币，就相当于1100万美金呢，他们要买，我知道我们兜里有多少钱呢啊，我说你们祷告了没有，他说我们祷告很平安啊，我说我知道你们存款还不到10000块钱，你当然平安，10000块钱跟1600万差得那么远，当然我们很平安，感谢主，没钱最平安嘛，对不对，可是他们说我们有信心，我说我们祷告这个一定是上帝给我们的，我就说我那天我就惭愧，我觉得我们在美国我们200万我们都不敢去想，我们说买个200万的教堂弟兄姊妹信心都不够，他们1600万他们敢于神就是赏赐给有信心的人，你们说不定有一天你看到新加坡教会就把你买下来了，我告诉你们这就是神的信心啊，神的心，所以我们当我们今天教会见到这样，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看段经文在腓立比书，在腓立比书这个保罗告诉我们说啊，我们不要以为是得着了啊，我们不要以为是得着了，所以我们要忘记过去，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来直跑啊，向着标杆来直跑，所以不要以为得着就是不要自满，不自满我们才会有空间，我记得美国当年有一个总统选举的时候他退选了，后来大家问他为什么退选，他说我已经没有进步的空间了，我这人不愿进步了，所以我不要去选总统，我们今天看到多少人不愿进步的还愿意选总统，因为他不是说看到他要给予这个国家什么，他要拿到什么，我现在常常想起这个美国的这个约翰逊总统甘乃迪啊，台湾的翻译成甘乃迪，
我们翻译成约翰逊是吧？这是不是肯尼迪啊？啊，肯尼迪，约翰逊搞错了。肯尼迪说：“不要说你们为啊美国为你做了什么，你要说你为美国做了什么。”哎，我觉得这句话说得好。我们常常需要别人为我们做什么，我们能不能想象我们能够为他做什么？我们来到丰收教会能为丰收教会做什么呢？我们这几年的成长，神告诉我们不要自满啊，不要以为我们得着了。虽然我们现在有200多人，虽然我们建立了分堂还有其他的施工，虽然我们带了300多人信耶稣，虽然我们教会现在已经看着我们已经很成型了，但是不要以为我们得着了我们才有属灵的空间。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乃要竭力的追求，只有追求才能够有进步啊，我们要向着标杆来直跑，只要有目标有方向，我们才能够得到公义的冠冕。你看到这个跑百米的这个运动员，他不会往两边看的，他更不会往后看啊。我们看到刘翔在跳那110米高栏的时候，他要往后看一下，他会怎么样啊？那他就啪嚓一下，你知道吧？所以他不能往后看，他一定看着那个目标，前面就是他的目标，他不要管别人，他不要管两边，他就往前走，所以他才能够得到那个公义的冠冕，那个胜利的冠冕。奥运会是这个跑法，所以保罗在这里讲说我们要向着标杆直跑，所以今天我们教会的标杆目标明确，我们就得到北美洲的所有的中国人。你们，我们今天不仅是大陆人了，我们做大陆施工，我们现在台湾人也很多了，我们的刘阿姨、潘弟兄，我们看到潘弟兄还有新加坡的弟兄姊妹也在我们这里边所以我们感谢主，所以越来越多的族群，只要是讲中文的我们就来这里，我们讲的还有英文堂，我们英文堂，我们英文堂不仅是青少年，我想讲的还有一些中文不好的生在美国的，他可以来到我们英文堂聚会，我们将来会有很好的英文堂，所以你们不要担心，这几个孩子是听我讲到也听得蒙恰恰的能听懂吗？听懂挥一手还可以啊，都不错，中文都不错其实。所以我们将来未来会有的，我们刚开始什么都没有，今天我们有这么多的弟兄姊妹啊，我们是过去没有英文机会，我们以后英文就会越来越好。我们现在英文机会只有几个师母来带啊，师母很辛苦啊，我很理解的，有时候流泪啊，带这个孩子啊，不容易的。这个孩子们不太会鼓励人的，不像我会鼓励人啊，他们常常会挑你毛病的啊，所以挑了心里就会难过。我常常跟他们说，要尊重你们的母亲啊，尊重他教导你们用神的话就要听。可能他的英文没你的英文美国话，可是他是英文发音比你的准啊，他是英国发音，知道吗？我们在中国的学英文呢，不要以为你们讲美式英文，美式英文不好听的，你知道吗？这个英国的英文才显得绅士啊，好听啊，所以不要骄傲。另外一个，中文你们讲的不如我们，你知道吗？啊，我们可以，你们会讲我们多好中文吗？我们可以讲 two language， 你们只能讲一个 language， 就所以不要骄傲。啊，好好的谦卑的学习，这样把圣经给你读一遍，对你都有帮助。所以今天年轻人在这里啊，我也来教导你们。所以当然我们也考虑你们的需要，给你们将来考英文越来越好的人啊。所以我们知道啊，你就找英文好的人。所以我们要竭力的追求，向着标杆来直跑。我们要活出基督的样式。所以保罗说，我们为什么要活出基督的样式呢？因为活出基督的样式，我们就能够建造主的教会。如果没有基督样，我们无法建造教会。我们感谢主，所以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来纪念我们5周年走过的路程。这5周年每一步都是主的恩典啊！张牧师是一个软弱的人，是一个没有什么能力的人，是一个在根本就没有牧养教会的这个恩赐的人。我记得我在祷告的时候，神让我建立教会，我说主，那不是我，我信了主了，我就去布道好了，布道我布道完了我就走了嘛，我去了他们都接待我，很好的接待，对不对？然后我就走了嘛，我把他们带信主了，交给你们去牧养。可是我们知道，从信主到牧养这一段路程是需要人伴陪的，是需要属灵的领袖、属灵的长者伴随的。所以感谢主，这5年来我们一起来成长，有很多的弟兄姊妹来到我们中间啊，很多信主时间长的弟兄姊妹来到，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帮助，我们都对他们表示感谢。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的教会是这样一个教会，我们教会是一个不完全的教会，所以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完全。我们弟兄姊妹，我们都软弱过，
所以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刚强。我们今天所面对的还有很多很多的困难，但是在我们来说，只要我们紧紧地抓住意象，我们紧紧地抓住主耶稣基督，我们就没有惧怕。因为我们这些败坏的人，通过基督宝血的洗净，我们可以在主的爱里面成为圣洁，被主建造，成为他的灵工。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主，把荣耀归给他。我现在想，再过五年教会会什么样子，我看见了，再过五年我们一定有一个美轮美奂的大教堂在那里边，可以提供一个全人全新的服务。我们在那里有一个庞大的中文学校，你们哈利路亚，我们今天中文学校50多人，我们将来500人，我们甚至教美国人中文，你们美国的什么国务卿啊什么部长啊，没地方都到我们学习中文了，因为都要跟中国人，我们开放给他们我们开放给他们。我们有最好的儿童施工，让我们的孩子们从小具有神的话语的坚固和建造，你们你看看你的孩子，如果你没有神的话语，有一天他就不是你的孩子啊。那天我讲说，你2-3岁如果你不教导他，到5-6岁你就要花双倍的力气，5-6岁你不教导他，到7-8岁你花4倍的力气，7-8岁你不教导他，18岁以后就不是你的孩子，他都不认识你。真的，有一天我是到北加州啊，不知道，有一个姐妹流着泪跟我说，她的孩子啊，讲话他都不听啊，跟儿子说儿子都不理他，哇，他难过。他有天说儿子，妈妈要跟你讲话。儿子说，你要跟我讲话，我现在不会讲话，你发 email 给我吧，在家里边啊，发 email 啊 ，QQ 嗯，上网啊。这个妈妈赶紧到房间，电脑打开一个 email 给儿子塞过去，等了4个小时没有回来。妈妈敲他的门说，我等你的 email。 儿子说，你急什么？等我处理完我朋友 email 我再给你啊。隔屋里边人变得这样冷漠。今天的孩子们如果没有神的话，有一天就不是我们的孩子。所以我们教会要做好儿童的事工。我们感谢主，我们看到潘弟兄和昭勋啊，昭勋弟兄和这个姐他的姐妹啊，我看到他们忠心的服侍，还有我们多少的，我们今天在那里听到的时候，你知道多少在那里服侍孩子的吗？10几个弟兄姊妹在那里服侍我们的孩子们。感谢主，我们要对他们感恩，对他们感恩。将来我们有好很多的教室来供应他们，我们有这个能够，我们有自己的体育馆，我们有自己的这个主日崇拜的教堂，我们有一天什么都会有啊！这就是我看到的信心。我们也愿意有训练更多的宣教士走到世界各地去，把福音传给全世界有需要，让我们得到的恩典他们也能够得到，你们。所以丰盛教会弟兄姊妹要走出去啊！我们要走到欧洲去，亚洲去，中国去，甚至有一天我们走到非洲去啊！我们把福音，我们得到的恩典能够给他们。我们就到宣教大会的时候，我们看到马里逊进入中国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但是马里逊讲了一句话，我不能但神能。今天我们看到中国有多少的基督徒，我们今天可以听闻福音，就是因为那一个英国的年轻人，他领受了神的意象，他走到了中国去，他把圣经经翻成中文，让我们今天可以有这本书可以读，有神的话语喂养我们，我们很感恩。所以我们来唱一首诗歌结束我们今天的聚会，盼望弟兄姊妹继续为教会祷告，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传扬福音的教会，横切祷告的教会，彼此相爱的教会，人人服侍主的教会，姐妹，我们来把这个意象，我们再重复一遍，一起来，传扬福音的教会，横切祷告的教会，彼此相爱的教会，人人服侍的教会。看看你旁边的弟兄姊妹，对他说，人人服侍的教会。盼望你参加我们的施工，来，我们唱一首诗歌，主啊，我赞美你，我们一起来起立，让这诗歌带着我们的感恩来到上帝的面前。
美你，基督为我们定死在十字架上，流尽了宝血，受尽了屈辱，今天可以把这美好的福音赐给我们，就让我们的教会在你爱里边被建造，让更多人听闻你的福音，成为你的儿女。哈利路亚，赞美你，求你爱今天就领导我们每一位，让我们得到这属天的爱，让坚固我们的信心，跟随你走一生的道路。哈利路亚。但弟兄姊妹，你记得你有软弱，你要基督的能力和的爱来复辟你，再次领导你，你接受我为你祷告。哈利路亚，赞美耶稣，感谢主，感谢主。当我们祈祷的时候，我们就承认主，我们需要你，我们需要你进入我们的生命中，成为我们生命的刚强、能力和祝福。哈利路亚，请放下。如果你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今天你说主啊，我要做你的儿女，成为你神国的儿女，你也举手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感谢主，还有没有？感谢主，还有没有？赞美耶稣，感谢主，还有没有？感谢主，还有没有？感谢主。哈利路亚！有五位弟兄姊妹今天的举手，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作为生命的主。还有哪一位？哇，向你圣灵带来的感动，当你举手说主，我需要你圣灵的立刻进入你的生命中，他伴随你一生的道路。还有没有？哈利路亚，主啊，我感谢你，我把每个举手的弟兄姊妹今天我恭敬的交托和仰望，求你引导他们一生的道路，求你的宝血来涂抹来遮盖，让我们在这爱里边被你建造。圣经说，若人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让我们新造人在你的面前，你说你无限恩典的时候，求你求你的心意得到满足。哈利路亚，把荣耀归给你，也请你来祝福每个需要你的弟兄姊妹。尽管我们工作中有压力，家庭有重担，身体中有软弱疾病，但是我们盼望你，我们没有惧怕，因为你是我们的主，我们好处不在你之外，因为你是我们的磐石、山寨、盾牌和力量，我们依靠你的都不羞愧。赞美你，把荣耀归给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哈利路亚，把荣耀归给主。